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也青春，青春也经典》，我是陈慧慧。在阅读了这么多文学小说之后呢，我们来到第九年，接下来呢会更多的介绍韩国文学，其中有一个作家呢是我的作家朋友他推荐的哈，我有破坏自己的权利这一本短篇小说集，当时是比较早的引进啊。那金英夏后来又不止小说，同时他也推出了散文集啊，也引起非常多朋友很好的评价。其中有一本我最感兴趣的是关于阅读。金英夏在作者的话里面说，如果他受到惩罚，他不能写作还是不能阅读，他会选哪一个？你猜他会选哪一个呢？我们邀请到的领读人是读墨电子书的商品部总监杨逸慈小姐，她为我们带来的就是这一本读，她还有一个副标哈，
是他说因为有小说我们得以自由，
是，所以呢很多人都怀疑为什么要读文学甚至就是为什么要阅读。
是，
我自己有收集非常多关于书的书，关于阅读的书，可是却挑了金英夏的读这一本，当然是我自己还是觉得受益很多。逸慈的看法
是，其实要选阅读或者是写作这个书其实是难度还蛮高的，因为其实有很多作者他们谈阅读的书基本上也都是蔚为经典，就是他们谈经典的书也变成一本经典那其中大概像是大作家毛姆，他就是分析的就是世界十大小说家跟他代表作，就是大概通常念英美文学的人是大概是必读的。那另外像是米兰昆德拉，他写的像小说的艺术那像卡尔维诺他也写的就是为什么要读经典，那或者是比较当代一点的像是尼尔盖曼，他大概也有像是从边缘到大师这样的一个作品集。所以其实就是有许多大师他是珠玉在前的，
潘慕克也是
那我们之所以选金英夏这个作品呢，我觉得要回答这个问题大概要先来介绍一下金英夏这位韩国的作家那金英夏就是跟我们上一集有提到的那个韩江，那大概差不多是同一个世代的，那他也跟韩江一样是非常少数就是可以从亚洲那走向国际，那有非常多的作品大概都卖出欧美版权的一个作者。那我们会选他主要也是因为呢，其实就像我们这个世代的很多作家一样，他金英夏他其实是兼具各种身份的。那他身为作家，就他会有长篇小说，会有短篇小说，那他会有散文，他会有电影剧本，还有不同题材的一个创作。那他的身份也很多元，包括他在大学任教，那他也从事媒体工作，像是广播主持人或者是电视节目的一个固定来宾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擅长用媒体来推广文学，不管是作品啊或者他的身份，他都有很面向大众的一面，他其实没有那么固守在所谓纯文学的领域嘛。所以也就是说其实金英夏他是活在这个时代，然后跟我们每一个人的所谓学思历程或者是生活背景是比较相似的一个作者，那他同样也跟你我一样是一名读者，所以他就表示说他不是生长在一个英语文化里面，所以像这本书里面他就没有那么多大部头的著作对，因为其实像我之前看一些就是国外谈阅读的作品里面会有好像你需要了解整个就是英美文学的一个系谱，那或者是你必须要熟读百大的经典，所以相对来讲就是门槛其实是比较高。但是在这本书里面他当然会提到一些他很熟悉的经典名作，像是奥德赛唐吉诃德，或者像包法利夫人，罪与罚大概都出现过蛮多次，但是在这个作品里面我们就没有那么强大的需求说你必须要对于整个英美文学的发展非常清楚你才能够更理解这本书，或是更理解他书里面的一些论点所以他相对来讲他会是比较容易进入的。
同时他为了希望大众能够更加感兴趣，
是
引起好奇甚至产生阅读的行为他也会提影视作品
对
那这些影视作品我们其实都是也比较耳熟能详的，
是因为我们毕竟都是活在就是声光影音非常蓬勃的时代嘛所以在非常多作家他会提到了所谓的故事的宇宙那在比较早期的经典作品里面他们的故事宇宙可能就是一本接一本的书的串联，那现在在我们当代的不管是作家或是读者的阅读的宇宙里面它其实整个是更延伸的，它可能包括影视包括戏剧等等大概都会纳入这样的一个宇宙里面。
是，那金英夏的这本书呢它是从六个角度 来看为什么要阅读。
是、啊、
其中我觉得最有趣的是通常会觉得读文学没有用，
对，
那我们要先谈哪一个为什么要阅读。
好，其实这本书它真的就是一本小书，它的字数其实不到60000字，所以其实对读者来讲、它是相对比较轻松的。那也像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因为像是为什么要阅读这类的问题，它其实有蛮多很经典的问题，它在历史的长河里面已经有非常多人就是反复的讨论跟思考过，所以相对来讲这本书它结构就是非常的简单，它有点类似说你是立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他在这个书里面他同样也引用到我们刚刚有提到米兰昆德拉跟卡尔文诺的一些说法，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巨人的肩膀上面他做了一个很清楚明了的一个篇章的一个分段，譬如说他因为他分6章嘛，一天读一章，所以其实不到一周就可以读完，超棒。那以前3章为例的话，他第一天就是读危险的阅读，那像第2章就是读让我们疯狂的书，那第3天呢就是读书里没有路，那像这些都是一些关于阅读是非常经典的问题。那所以我这边自己最感兴趣的大概就是所谓的书里没有路，因为这个跟我们传统常常听到耳熟能详的话其实是不太一样，我们大家最常讲的就是书里面有路嘛，但是听一下他就讲说其实你真的去看书里面他到底给你什么路呢，尤其是以现在人的观点来讲，他的问题搞不好是书里给的路太多，那是在这么多路下面你要选择哪一条。
所谓的路我们也可以说是解决方案，
是
或者是说是某些人生问题的一个解答。
是，
可是就像普鲁斯特他说过的，他说作者的任务其实就是把它写出来，甚至是引起你更多的思考，那你可能会产生无数的疑问，
是
没有解答的，但是光是引起你的好奇让你思考，然后你自己提出问题，说不定答案就会出现在自己的心中了。
是、因为经营上他就直接讲说其实像阅读小说这件事情以小说来讲他没有再给你什么解决方案、所以他觉得阅读小说他不是为了得到任何主题跟教训、所以他也不是为了要到达某个隐藏的中心部分，那他这边他就是举例像是如果像我们读包法利夫人、如果你读包法利夫人最终你的结论就是不要出轨哦，出轨可能会死哦这样，那你如果只是为了想得到这个结果，那福楼拜他不用写这么大一本书嘛，就是何必呢，他直接告诉你答案就好。但是透过阅读我们其实是在其中体验到我们未曾感受过的情感，那也可以去仔细思考过一些我们没有想过的一些问题。那我在这个小说家他所建立的一个世界或者是一个迷宫里面，那我经历过什么或者是获得什么，那可能跟慧慧姐在这个迷宫里面你所经历的跟获得的也不一样，那也不见得有办法真的跟别人具体的说明，但是像这些阅读的经验它都是在我们各自的世界里面去叠加，那所以才可以创造出每个人就是很独特的内在。所以对金英夏来讲，他在书里面他是这样写，他说我们阅读小说的真正原因为何，那应该是为了游荡，那目的实际上是为了在没有任何意义的奇怪世界中游荡，但是我们在游荡之中我们其实是看到了自己。
这个包法利夫人他举的例子可能是在艾玛他读了非常多的书，但他读的书呢是罗曼史，以至于他一心一意想要冲破的不是那个无聊单调的乡村生活，他想要像书里面有一种华丽的宴会，然后邂逅那个骑着马的骑士，
经历浪漫的爱情，
经历对、那可是这件事情在福楼拜他自己曾经说过，他只是想要写一本美丽的书，
好，
这个美丽的书最终它是内在有语言支撑起来的，可是它可能是无味，那你为什么要读这个无？可是确实是你读包法利夫人的时候你不会读到无，其实你会读到非常多的你自己的情感，
是，
所以福楼拜说他自己就是包法利夫人，
是
嘛、那这句话太玄了，你如果不读包法利夫人
你很难理解，对、
不止他是包法利夫人、是每一个读者都在某一个程度上面是包法利夫人、那关于这一点我也想要再补充一下，就听一下他自己也说，他说 村上春树说，主述者遇到了一个学长朋友永泽，认为读过三次大亨小传是应该可以成为我的朋友。所以呢，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是如何辨识对方的哈，读过三次包法利夫人那应该是我的朋友。那接下来金英夏还会用什么像这样子比较可爱的方式来谈阅读呢？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欢迎回到经典也青春，青春也经典，我是陈慧慧。我们今天邀请到的领读人是读墨电子书商品部总监杨逸慈小姐，她为我们带来的是韩国的当代重要小说家。她有多重的身份，非常擅长以一种可亲可爱的方式来推广文学。这本叫读啊，读小说可以让我们获得自由，
是，
这是他的理念。那么这个自由可能大家一直都有同样的疑问，我们为什么要读文学，尤其是觉得这是一个无用 的东西。但是即使是游荡这件事情，你怎么知道那不是大用呢？
是，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逸慈来跟我们谈一谈，在他这个六个主张里面还有哪些主张是你认为值得一谈的。
其实他每一个主张大概都是在回应其实读者经常问的问题，那我们在上半段有提到，就是说读者经常问就是为什么要读文学，因为文学不实用嘛。那金英夏就告诉你，其实它本来就不实用了，那实用也并不是文学的目的所在，也不是我们读文学的趣味所在。那如果读者他今天回归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为什么要阅读，他不只是为什么要读文学了，他直接问说那为什么要阅读。就像我们小时候也会问老师说，那大家都说要多阅读，但是为什么要阅读？那金英夏他在书里面他就提到说，为什么要阅读，世界上有很多答案，我也拥有几种理由，但最重要的是阅读是对抗我们内心深处生长的傲慢。那他在这一章里面他是以那个希腊悲剧伊底帕斯王为例，那我想伊底帕斯王可能大部分人大概都听过这个故事，就是伊底帕斯王他很聪明嘛，那他就是解决了那个有一个怪兽的谜题，就是什么动物在早晨用四条腿走路，然后中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那他就回答出这个答案是人。那也因为他回答出这个答案之后，他就解决了就是那个国家的一个燃眉之急，所以他就继承了王位。那他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就是娶了生母为后，那他也在这个过程中他去追查了就是先王，就是他的现在的皇后的前夫的死因。最后他就在一阵追查之后就发现说，啊，凶手竟然是他自己。所以他就是从一个王者的荣耀那坠入罪恶的深渊，因为他就应验了他就是他出生的时候的那个预言，就是他会是弑父然后娶母的那个预言这样子。所以金英夏就提到说，其实人类基本上都会有这种就是虽然不知道但是却相信自己知道的这种傲慢。那身为悲剧的主角，他其实他醒悟到自己无知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但是读者很幸运，因为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阅读过程里面，我们会一直去动摇我们曾经坚信的一些东西。所以第一章他的标题是危险的阅读，因为我们是透过阅读不断的去反省，然后去调动摇，然后去调整了，那甚至是会分裂自我，这是多危险的，还分裂自我，对，破坏理性。但是这些绝对不是坏事，因为这个是让我们抵抗无知跟傲慢所必经的一条路。
他同时也写到说，那为什么这么多的作者他要去写像这样的戏剧，当时观赏戏剧的人大部分都知道答案，
是，
但是他可能是从另外一个决定性的瞬间，是最后伊底帕斯王他在某一个时刻，这个也请各位听众朋友去看， 然后再倒推回去，然后才能够深切的发现自己的无知。对，那我们读者在读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许已经早就知道这个结局了，可是我们也跟随着这个伊底帕斯王，我们也发现自己的无知跟傲慢，这跟他说这个荷马写奥德赛是一样的。奥德赛的故事是多少人的这个口传，可是最终荷马他整理出来也是用他自己的具有独特性的还有创意的方式来重新说这个故事。所以金一夏他事实上也是在帮助我们读者重新用他的角度来理解这些故事，
是
即使我们也都知道，哎，我也读过包法利夫人
啊，
我也读过堂吉诃德啊，那我有我的看法，但是金一夏又提出了他的看法，这难道不是阅读的乐趣所在吗？
是，但是这其实也是可以看到说，它是一个作品跟作品，还有包括读者跟读者这些阅读上面，你读的书上面的一些连结。
其实很多人很怕这个会说故事的人哈，为什么？因为会说故事的人其实可能探索到你的内在。
是
在日本的重要的作者中岛敦，他有一篇叫做《附体》的文章，就是当这个好像他是被一个什么说故事之神附体之后，反而那一些长老啦，或者是心里有愧的人，欲除之而后快，哎，
所以吓死，真的。
所以这个真的是危险的阅读，你因为你知道别人可能去探究到你不愿意的，或者是你一直希望回避的那个，你可能觉得那是一个阴暗的地方，
很深层的一个地方。
是。
所以这边我觉得也是可以连接到他的另外一章，就是第五天读充满魅力的怪物世界。那这一章他有提到，就是说他回应的问题是，那小说为什么经常喜欢写怪物？这边的怪物不一定是真的是怪物，可能是比较扭曲的一些人，那或者是所谓的坏人。那为什么我们会特别关注坏人呢？他这边举的例子包括像是影集的黑道家族，他里面的黑帮老大，或者像是非常经典的一个角色，就是沉默的羔羊里面的汉尼拔。那或者像是其实不是坏人，不过因为他讲到的是福尔摩斯，因为福尔摩斯是真的很怪啊，就是你什么人你会宣称自己说我整个人就是一颗大脑，就是
他就是办案机器啊，
对，就是非常的怪。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就引用了其他评论家所说的，他人不是单纯的坏人，我不是复杂的好人，我们一般人都是复杂的坏人。因为我们其实经常把自己想象成就是我们都是好人嘛，那就是别人比较会是坏人，他可能有一些生来就具有的恶，所以他想要伤害我们。但是我们在阅读过程里面，我们是从一开始是害怕别人可能是随时变成加害者，但是逐渐醒察到我们自己也有可能成为加害者。那因为没有人敢断言说我们自身是毫无就是像犯罪的潜意识啊，或者是所谓的动物性啊，那可能我们这些东西只是没有受到充分的考验，没有被激发而已。所以让我们在这个阅读过程中不断的去看到自己这些阴暗的角落，去挖出自己就是可能跟所谓的加害人之间的共同点，其实也是一种跟傲慢的一种对抗。
在这金夏的这个六个主张里面哈，有很多是非常日常的这个例子哈，包括我也颠覆了我对福尔摩斯的这个看法哈。他其中书里面举了一个故事啊，是他跟华生哈去露营，这一段实在太精彩了，
太好笑了。
对，请各位听众朋友，无论如何，就只看这一章也罢，
实在是很好笑的一个，
對對對，
而且很具代表性的一个画面，这样子。
是。那么金一夏他最后把自己的话哈放在最后哈，我非常喜欢他说，这是他对于所有读过的这些作家以及那么生动的活在我们的心目中哈的一个爱情告白。但是他其中有一个场景，我非常想要请听众朋友也能够理解一下，就他小时候当他疯狂的在看书的时候，他母亲就是差遣他去跑腿去买豆芽啦，买豆腐啦，然后呢他被打断之后他也只好去了。等到他回来的时候，他发现一件非常 重要的事情是，他母亲完全不知道他沉浸在阅读里面，他的内在经过了多少的情绪，这些情绪包括那些激动啊，包括那些震撼啊，包括那些痛苦啦、啊、快乐啦、啊。各位听众朋友，经历过吗？一直经历过吗？
其实以现在来讲的话，就看剧被打断，大概也是这种感觉吧。不过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是非常痴迷于那个金庸小说的时候，嗯、我确实是就是晚上都会起来偷偷看书，就是没有办法忍受不直接看到结局这样子。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阅读吧，
是
会让你废寝忘食，
没错，
对不对？然后会让你。事实上金庸下也读金庸，
是他里面也有提到
金庸，非常推荐大家读这本书、嗯、谢谢易慈，
谢谢慧慧姐，谢谢所有听众朋友，
谢谢。
本节目由 IC 之音与瑞木读墨电子书联合制播，经典也青春与您分享跨越时空的智慧飨宴。